在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诗歌有时候唱来，并不是说像一般的那个大型的那个布道会那时候唱的那么好听，但是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从心里面来唱。我记得几年前我去参加那个诗歌班的时候，我记得他们要试我这个音还是高音、高音或低音或中音，还记不记得？就我后来他说我是低音，我就去唱低音的。到后来他说你这个低音好像不太对，又叫我去那个房间里面再试一次，结果说你是中音的，就我搞得到最后我都糊里糊涂了。到最后我唱的时候，三步我都一起唱。他第一步的时候我唱中音，第二步我唱低音，到第三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唱哪一步，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从心里面来唱。你看这个歌词多美，我从那天开始我就跟神讲，虽然我记性不太好，但是呢我要来背几首诗歌啊。其实我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是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任何事情就是那个想到那个诗歌我就唱，我用那个诗歌来成为一个赞美，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个慢慢的赞美的神。这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啊先打开来，让神来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一切的事情神就会来引导我们，用任何一种你认为能够最亲近神的方式，我们的口来说说赞美他。好，我们今天我们要看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第十一章28-30节。我想这段圣经弟兄姐妹是非常的熟，甚至读过很多遍很多遍，甚至有人在听礼拜天的信息的时候也听到很多次。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再来思想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真的会成为我们生命很大的帮助，让神自己要亲自来跟我们说话。好，我们一起看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在这个马太福音11章28-30节这地方。如果没有分段，你可以看这上面的经文啊。经文是在28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念。凡有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好，主耶稣在讲这段话的时候，前面11章25到27节的时候，主耶稣在十一章我们看到他讲，他行了相当相当多的神迹，但是神迹并不能让人悔改信主。他接着就在这边讲了一段25节，如果说我们传福音碰到困难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挫折的时候，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第一件事情就教导我们，25节这个地方他讲到是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第一句话就讲到什么？他讲到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环境里面，虽然没有人愿意来相信你，但是呢，我向天父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祷告。他跟父神第一个就是祷告，把这个事情允许告诉了神，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应该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但是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人还是看到人。当我们在传的时候，很多人还是不相信，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轻言。他第一个做的就是祷告，他第二个就是凡事的感谢神，感恩的心。他在这里讲说，天地之主，我感谢你。天跟地是什么？主耶稣在地啊，天跟地就是天地的联合。好，主耶稣是从天来的，降世为人。撒旦最怕的就是天跟地的联合，他在这边一个感谢。他虽然这个情况虽然是不好，但是他还是有一个感谢的心。第三，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继续讲到，他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儿就显出来。有时候我们自己我们就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人知识越多越难传？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单纯的心。他接下来就讲说，父啊，是的，因为你们美意本是如此。这是第一，就是说凡相信神的美意的人，我们可以在逆境的环境中，我们还是可以来荣耀神啊，即使在这环境不顺的时候。第四，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对神旨意的顺服，他就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除了子而是所愿之事的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看得到说神他的旨意要是到行到哪里，那里就会有喜乐、平安、自由跟充满生命，因为他把他所有的重担怎么样都交给了天上的父，他不要再去担那个重担，因为他知道世界上的重担的非常的多，但是呢，他把这个重担交出去，交出去以后，人的生命就会改变，喜乐、平安、自由，还有充满生命的那种喜乐，就会接连不断的涌来，因为你零负担，你零负担。好，第五，我们可以看得到这几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主耶稣基督在世，他也承认有时候他三叹的时候，他传福音，他知道人不相信，这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事情，是我们什么能力范围里面所不能做到。所以我们要第五件事情就是要承认我们自己本身什么一无所有，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是主耶稣就在28节到30节讲到，他讲的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什么是谦卑呢？穆安德烈讲的写了一本书叫做《谦卑》这本书，他讲到一个重点，他说：“谦卑不是神赐给我们一种恩赐，也不是我们去跟神要的。”他说谦卑就是什么，刚刚我们讲的第五点，这个重点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本身是一无所有，所以我们才会来依靠神。他说这就是谦卑。当你认为你自己能的时候，行的时候，能够自己做主的时候，那个谦卑的心就不在你里面。所以他说，但是他讲到谦卑并不是自卑啊，谦卑跟自卑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14世纪的时候，奥古斯丁是一个很有名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奥古斯丁。他在临终的时候，弟兄姐妹围到他的身边，他说：“你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啊，让我们能够得着。”他那时候已经咽最后一口气，他连讲了三次：“谦卑，谦卑，谦卑。”你看，这个神所使重用的一个仆人，他走到他人生的尽头讲到的时候。他说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所以谦卑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看我们什么，我们呢，看别人呢比我们自己强，那不但要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个是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最难讲的一篇道。为什么？今天世人都在为自己嘛，顾好自己。圣经不是告诉我末世的时候？个人都是管什么自己的事，不管别人的事。在这礼拜五晚上，我每两个礼拜五晚上来这里，跟刘弟兄一起同工，带领这些从国内来的这些学生们。我才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个家庭招待了你们这些刚刚从国内来的学生，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有个爱，他们不只是顾自己的事，他们也不要求回报。他们做什么？他们就是想把福音传给你。这个福音就是好处，将来你到哪里去，神都是你的主。今天我们不要个人只关注自己的事，想想他有什么需要，在雪中送炭，在人家需要的时候帮助人家一点。他一生都会感激你，做在人家身上的好的事情，神也会纪念。第三，就是谦卑的实际付出去的那种 就是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全然的顺服，因为这个跟谦卑是完全没有办法分开的。当一个人都说我顺服神，他不谦卑，这是假的。一个人说他谦卑，然后他不顺服神 ，vice versa 都是骗人。所以一定要分，一定要连在一起，不可分开。因为谦卑跟服侍，跟这个顺服是完完全全连在一起，不可分。他在这里讲，我学到主耶稣的样式。我们主耶稣对待这个恶的一个态度就是如此。主自己呢，甘心自己舍掉他自己是一个神儿子的身份，他自己的权利，他乐意接受各种不同的限制，因为人有限制的啊，人跟神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要达到父神的旨意，他必须要怎么样？主必须要像个人的那个样式一样，行在我们这个地上，让人家看到他，就怎么样，能够得到安息。他在这里讲到有两个安息，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是得安息，第二个呢是享安息。等一下我会看到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使我们得到安息，因为这个安息是让我们白白能够得到的，不需要付任何代价。但是享安息呢，只是要把这个重担交给主的。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安息交给主，我们还是抬着一些重担进入那个安息，我们没有办法享那个安息。我想圣经有一段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如果你们愿意翻的话，是在出埃及记的33章里面的第14节，从13节我们开始就可以来看，在出埃及记圣经的第二卷书的出埃及记33章的3到14节，那这里讲到，因为摩西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以后来到旷野，你知道这些百姓呢非常的悖逆，神说你这一代人都不可以进去，只有你们下面的那一代20岁以上的男丁可以进入迦南地，而且神讲他不愿意跟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什么差遣天使跟他们进去。这个时候摩西啊，他不肯，摩西怎么讲？他说我若今天在你眼前蒙恩，摩西这样跟神讲，我今天如果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的眼前蒙恩。接下来这句话他说，求你想到这个名，这些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耶和华怎么回答？耶和华接下来在14节里面讲到他怎么回答，他说我必什么亲自和你同去。下面这句叫什么？使你得安息。因为摩西要抓住这个应许，摩西怎么进去？他自己没有进迦南地，可是为他的百姓，为他的民降临祈求上帝，神听他的祷告，神说你，我跟你一起去。我们祷告到这样一个程度，我们不是马马虎虎的。哎呀，神啊，你今天给我。啊，我今天缺这个东西，我今天缺那个东西，等到你得到了，你也忘掉了。他为他的百姓祈求。我盼望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回去以后，我们想到一些，不管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或者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些弟兄们，你今天来为他祷告，你摆上那个祷告的代价，看神怎么做工。你把它写下来，我很喜欢用簿子写，我一年都写好几本书，自己写。我今天祷告什么，我今天做什么，我就写。隔几个月等着来看，神应不允许你说出，还是神给你另外一个路，比你所想好更好，可以吗？我们来跟神这样子这样呼求吗？我们每天就在那边，哎呀，你给我这个，我满足了，够了，神要给我更多啊。他那个丰富的恩典要给我们更多。这个享安息是要竭力的追求，要付代价。这个安息，其实神在告诉我们是心里面的安息。这个安息不是外面那个环境所给我们的安息，可能是外面的环境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呢，我们的心情会大大的不一样，会大大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什么呢，真的就是听祷告的时候，那我享受了安息。我这两天听到一个见证，在昂山有一个church啊，他们为了要建堂，他们祷告，祷告完以后，圣灵听他们祷告，他们就把这个教堂盖起来。盖起来以后呢，他们才发现，他们那个 parking lot space， 就是外面那个 parking lot space， 你知道在美国这个 parking lot 很重要，如果这个不合规定的话，这个 city 啊，就不会让你通过。就他们盖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结果呢，市里来查了以后，他们的 parking lot 够用，所以呢，他们这个教会呢发生问题了，而且这个市里能够告诉他们，现时间如果你们没有把这个 parking lot 问题解决的话，你们这个教会就没有不能得到 permit。他们教会大概有60个弟兄姐妹，牧师呢，今天打电话，把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为了祷告。他说我们后面啊，这个 parking lot 后面有一座山丘，蛮高的，啊，一个山。他说如果我们要再 expand 我们的 parking space，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山把它打掉。那个小山坡，一座小山坡，也蛮大的。但是呢，他们没有经费。因为他们已经用完了他们的钱。他说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到教会来祷告，我们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看神怎么做，看神怎么做。哇，他们祷告，他们这有时间限制嘛，好像是2个礼拜、3个礼拜，市里就要他们就重新把他们这个规划的工作要怎么做。他们在祷告的当中，越祷告越火热，他们知道神已经介入这件事情。他说他们就学会教徒了。他们连续祷告了1个多礼拜以后，每天都到教会来祷告，一定的时间，而且除了在教会祷告，回去24小时都轮流来祷告，为这件事情来祷告。突然有一天，他们教会有一个身穿这个可笑许的一个大汉，就来敲他们教会的门。他说：“你们教会里面负责人是谁？”啊，我们要来跟你们有一些沟通啊，把这个牧师就出来了，有什么事？他说我们这个在你们这个教会后面呢，我们现在刚盖了一个shopping mall，一个大的shopping mall，但是我们那个延伸的地啊不够，我们可能要用你这一块后面这个小山丘。他说我们负责把你们这个小山丘通通打平，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需要？牧师说我们需要 parking lot。他说好，我1个礼拜以内就帮你们做好。你说有这种事吗？现今也有这种事，1个礼拜，而且还跟他们讲，把他们盖的那个 parking lot 是他们那一区里面最漂亮的 parking lot。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怎么做，这些 construction 人知道怎么做，而且完全 free。你知道那打掉那一座小山丘，我听他们讲的，他说用了200-300部的卡车把那个土运走。再神凡事都有，只要你相信，就能够做奇妙。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说把我们自己摆上去，就说神，我完全交托给你，我要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这个安息是我愿意去竭力去追求，我没有，但是我愿意竭力去追求。所以柔和也一样，柔和跟谦卑是安息里面最大的一个秘诀。圣经在创世纪讲到，神在创造我们这个地的时候，有6天的创造，他把人摆在最后一天造。为什么？当前5天的这个造得非常美的时候，他看这个地上是非常的美，他觉得这个地上这么美，没有像人这种生物活在这个地球上，太可惜了。所以第6天呢，就造了人。造了人以后，第7天他就想安息了。主耶稣神父这样讲，耶和华就说他第7日，他就卸下他一切的什么功，想安息了。我们的神也要想安息，得安息，而我们要不要？所以旧约里面开始，人是怎么样？先工作，后安息。 但是到新约主耶稣来了以后，他告诉我们，人是先想安息再工作。因为第六天嘛，第七天就是今天的主日，就先来想安息。今天想安息完以后，礼拜一才开始工作。但是旧约不是，先做一到五，一直做到礼拜六、礼拜天才想安息。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想安息这是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四章十一也讲到，他说：“其实我们在这，我们必要怎么样竭力进入到安息，就是基督进入到基督里面，免得有了什么学火、学那不信的样子而跌倒。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什么学啊？学主耶稣的样式。那什么人是最需要的安息呢？就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啊。”有世界上有各种不同样的人，有穷人呢，他们为衣食而感觉到什么担忧；有钱的人，你不要讲不担忧啊，有钱人更担忧啊，他不要钱往哪里摆啊，银行塞不进去啊，利息也不够高，投资嘛，有时候股票嘛上上下下，对不对？你以为他很安静吗？不，他也为他的钱财在怎么样担忧，以后这个钱财怎么传给他的儿子，儿子又不孝的时候，那这钱要怎么办？他也很担忧啊。今天没有时间讲，那就讲个笑话给你听啊。对啊，我想负责，但我会得罪有钱人啊，所以我不讲啊。我也不是有钱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关系啊。那学生呢，会为学业，那我们做工的人，我们上班的人会为我们的工作职业有没有担忧？没结婚的人为还没结婚在婚姻在担忧啊。那结婚的人呢，进入到这个婚姻的家庭里面呢，哇，每天我都劳苦重担啊，每天要工作啊，我也在担忧我下面那个 paycheck 是不是 every day 都 consistent， 对不对？啊，就我们都会每天都会担忧。那我问你们今天在座有没有男人不担忧的？有没有？或者你的生活有没有不担忧的？有的其实是我看见，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就先不讲，因为我下面要讲的才是重点啊。
都该举手，
我们都该举手啊。但是我们如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像男人讲，我们就不该举手，没有担忧，他是对的啊。那我们今天来看，那箴言有一段讲到，我们真的是箴言这个话，我们常常要读。因为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就像保守是要胜过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什么？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你知道，如果我们的心呢、啊，如果说没有让神这样来保守我们呢、啊，我们常常就会。很容易就走偏就去了，所以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因为这段圣经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读过太多遍了，那每次我读的时候都有一个新的亮光出来，那我今天就下面就跟你分享一下，我读到这一段以后有一些感想啊。我就读完以后就说心，我常常觉得我的心是 narrow， 我们心都很狭窄。我们常常就是说只顾我们自己，或者就是说我们看事情的方式嘛，因为心中的狭窄，所以看的角度都比较会偏啊。那我就发觉到这个圣经里面有这四段圣经是蛮帮助我在最近怎么样，就是用我的心来开始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啊。第一，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大卫诗篇第四篇的第一节里面，他这样讲的啊。如果你没有圣经，你也可以翻啊。但他在这里讲的，他是怎么说呢？他说：“显为我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他在这里讲到这个宽广啊，大卫所讲到的宽广，就是宽广的心。我们人要有一个宽广的心。你知道大卫为什么一生神这么重用他啊？为什么他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的心很宽啊。你知道，即使他 他犯罪以后，我们知道他要付代价，把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他特别交代他三个将军，特别是约押，他告诉他说：“你如果看到儿子，求你饶，这是怎么样？宽恕他，不要杀他，不要杀。”可是我们知道后来约押也杀了他，约押这个是蛮凶悍的。那到后来，我们从列王记下我们可以看到，当大卫临终的时候，交代他儿子所罗门王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他，约押流了很多无辜人的血，叫我除掉。但是一个人的心非常的重要。大卫就是一个很宽的心。当我们人心宽的时候，我们很内外的时候，我们看东西就会完全不一样。你会怜悯人，你会知道是这个人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你看到人的那个完全那个角度就不一样，因为你那时候以基督的心为心，你就完全会去感受到。那第二段你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四章的第二十九章三十节，他这里讲到，他说神赐给所罗门王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你看，广大的心，你记不记得当所罗门王他要登基的时候，他跟耶和华神求什么？求智慧，对不对？神就把世上最聪明的那些智慧，通通降在他的身上。但是在这里又加了一句：和广大的心。因为你如果有智慧，没有广大的心，人怎么样？太聪明了，想的东西就怎么样？很 narrow-minded。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心，能够怎么样？扩大的心，要跟他的智慧怎么样 ？match， 要 match。而且他讲怎么样？接下来讲的一句话是说：如同海上不可测量啊！哇，你看看那个心宽到一个什么程度？不可测量，大到一个程度是不可测量。那就所罗门的智慧怎么样？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所以宽大的心是非常的重要。一个人没有宽大的心呢，他不会饶恕人的。你假如到最后就是你嘴巴饶恕人，你心里都不饶恕人，是不是？我们平常就问我们自己一句话，我们张嘴巴说：“哎，我饶恕你。”走过来还是怎么样？大骂一顿，这个人怎么对我这样的？这不是饶恕人吗？那心就是 narrow-minded。当我们心里 narrow-minded 的时候，神的话进不来的。你听是听的，你懂，但是你没有活出来。所以在这里要讲说，宽广的心是非常的重要。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到十三节里讲到，他怎么讲？他说哥林多人啊，因为哥林多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非常的败坏，他们做很多不好的事情。他说我向你们，这个口是张开来的，我的心是什么？宽宏的。你们狭窄，他这里讲的狭窄是什么意思？哥林多人的心很狭窄，人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什么心肠跟什么狭窄。你们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一样。保罗这样子讲，我对你们是什么宽宏的心，你们用什么心肠狭窄来对付我？就是我们中文讲的什么，你君子之心度小如腹，我常常用君子之心对待你，可是你对我是什么？用小人的心对待我。那保罗就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第四，我们看到以撒，在我们在创世纪二十六章里面讲到，基本上，当以撒挖了一口井，非利士人就来抢，他怎么样？他不跟他争呢？那你要我就给你嘛。哎，你这是沙漠这个井啊，你不要开玩笑，沙漠的井是他们的生命啊，里面有水，你怎么养你的那个羊啊牛啊？你怎么供应自己每天吃的水呢？那是生命啊！你看创世纪二十六章，他挖一个，他们就夺他一个；他挖一个，他就夺他一个。他说：“那就让你吧，你要我就给你了。”他心多宽广，但是怎么跟他讲？从你以后生的，我祝福你加倍。 哎，你当时没看到啊，你这样看不到。刚刚十二支我们大家凭什么？凭信。所以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七到二十九节讲啊，那就讲了很多信心的伟人啊，以扫也列在其中啊，因为他还没看到那将要给他们的福音，他就相信。啊，今天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呢？我们还没看到，我们就相信，这才叫信心呢。如果我知道神要给我了，我都知道了，那我不去求，我知道将来他一定给我，那不叫信心呢。信心就是我还没有看见，信心就是希伯来书所讲，就是说还没有看到你就相信，这才是真正的抓紧神给我的应许，圣经里面到处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在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里面可以看得到，他说什么？他在这里讲是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劝人谦卑顺服，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因为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生命的榜样，就是活着我们要学基督。因为腓立比书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是生命跟福音是两条管的一些平行的。因为这个生命如果没有改变，我们不容易将神的福音进到我们心里面。但是进到我们心里面来以后，他下面他会讲到说，最重要的我们才能够服侍。所以呢，腓立比书讲到的重点就是复兴。那复兴从哪里开始？是从我们个人开始的。我们个人要先复兴，我们家才有办法复兴，我们的教会才有办法复兴。我们常常怎么样？没有看到我们自己里面需要。希望就是借着这段话，然后帮助我们从我们个人里面先要复兴。复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活力，啊，我们对福音才有动力，这才是腓立比书的重点。就是我们恢复我们原先的生命力，然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有福音的动力。就生命跟福音，就是真的腓立比书的重点。他教导我们就是要去学，啊，使我们从这个方面生命。跟福音里面这个动力，我们才能够去努力的传福音啊，由神的话里面啊，我们支取这个力量，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支取，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将那个复兴能够临到我们自己，也临到我们的教会。但我们首先个人一定要自己要先复兴。今天神把我们摆在一起，就是让我们一直来学习。就让我们一直来学习。那保罗就在这个地方，他用他生命的角度，他告诉我们如何看这个生命，生命的问题，因为生命的问题才是我们永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那生命的开始是跟要基督要连结，发生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这是一个重点。顺从圣灵的引导，需要从祷告开始。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我们也会软弱，但是怎么样帮助我们呢？因为在这个属灵的第一场征战里面呢，我们最重要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思。好，我们今天讲的是改变我们的心思。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想法一不对，我们做事就会怎么样，就会发生问题。因为从一个人的心思里面会引导到什么？我们个人的行为，从我们的个人的行为会变成我们一个个人的习惯，一个习惯会变成我们的性格，而这个性格会决定我们生命的品质，而且人生最后的结局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人如果对我们品格对，我们生命的那个品质是对的，我们对生命的态度跟我们生活的方式就会是对的。好，这腓立比书就在讲这些，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因为一个人的习惯，你知道这个心理学家他们常讲，要养成一样三个月的时间。我今年在操练一件事情。我们以前上次跟各位弟兄姐妹有分享过， 我是最不喜欢近视的，因为我是肚子又就发方，对不对？我就学了，我也近视。那近视以后做了些什么呢？神经方面就开启我，他说你可以用这个时间，你不吃饭时间就祷告。那祷告我就开始学习内在操练。什么操练呢？我每天呢，我早上4点钟要起来，我第一个起来就放那种音乐，就是轻的音乐，就是那种属灵的轻音乐。什么人没有人唱的，就叫轻的。我15分钟就在神的面前安安静静的。我说神，这个时候你自己进入到我的心里面来，啊，你今天在我一天的开始里面，你跟我说。哦，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姐妹，好难的。你知道人家讲的心理学家讲，你的心里面的思念一天有多少呢？有10000个，你想的东西有10000个。我没有办法集中啊，我就在想我今天要做什么，我今天这个东西做了没有？我今天到公司去，这个东西要做还没有做完。哎呀，我今天还这个事情做，我一想想又想想，又想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神说 ，focused。渐渐地把我的心智为了爱就注视在神的里面，很奇妙啊！我住了2个礼拜、3个礼拜以后，很奇妙，我眼睛一闭起来，我就看到一幅图画，主耶稣背十字架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古利奈人呢，啊，古利奈人西门呢，就来帮他背了。帮他背，然后走到家里去。我说神的是什么意思？我每天只要眼睛一闭起来，我就看到那一幕。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主耶稣就是在背负我的重担，他背的十字架就是我的重担。我就懂了，我每天思想在那边想那么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交给主？我就不交别处的。以赛亚书53章第4节的经文，他诚然担当我们的什么重担，背负我们的什么痛苦。我懂了，我说主，我把我的重担都交给他。今天或许我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都是靠我自己在做，我有没有把我每一件事情带到你面前来跟你祈求。这样操练了3个月，现在很容易进入到那个光景里面，然后就用诗歌来赞美神，祷告来赞美我们的主。哇，每天早上6点多出去要去上班，高高兴兴的，没重担的，说重担就交给神了，对不对？开车也不会就看到人家这样弯那样弯，哇，就说你们怎么这样子开车乱七八糟的？哎呀，那都没有关系了，不重要，只要我能够从这里到我要去的地方就 OK 了。人家不会再去埋怨，人家不会就是把这些都变成我们生活里面的重担。因为我们随手讲出来的东西，我们自己要注意，我们的口是最容易伤人的。从心思引导到我们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行为引导到我们一个习惯，我们的一个习惯会改变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性格会决定我们生命的品质，而且要快的做。记不记得在90年代，啊，我们有一个中国人很有名的王安，对不对？开了个电脑公司，很有名的。那个时候，王安，开了电脑公司，是我们中国人里面相当大的啊。大家都很多在90年代早一批的，我们都知道的。你知道他在6岁的时候。啊，他有一次跑到那个树底下，有看到一只小鸟从这个树掉下来。那小鸟很小，他把它抱了回家。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知道他爸爸妈妈很不喜欢养这些宠物，所以他就把那个小鸟放在那个门的旁边，啊，小心翼翼的把它放在那里。他就进去跟他妈妈哀哭求啊，哎，妈妈，我看那只小鸟这样掉下去，去世了一遍。我跟你养这只小鸟，我一定好好照顾它。我们一起养。他妈妈跟他说了话，就说：“好吧，你既然要养，你去养吧。”把它拎出来，一出来那只小鸟不见了。就他看到那个角落有一只黑猫啊， 很高兴，嘴巴还有那个小鸟的礼物。从那天开始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说从现在开始，我如果要做的事情，我绝对不等第二秒，我马上去做。所以我们碰到任何一些掐你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怎么做？随时归回，转向神，常常我们一念之差，而且随时归回，凭信往前走，这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二，我们要用一个单纯的信心进入神的同在。第三，不断求圣灵主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就是在一念之差而已。我们常常一念这样一过去就过了，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身体跟魂跟灵，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魂呢就是有思想意志，但是人有一个灵，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常常就不去碰它，对不对？我们这个魂呢，可以叫我们身体呢做这个做这个，你看，就手去拿这个，你就他就听你的使唤。所以，我们这个心思意念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我们的魂常常告诉我们身体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但是，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我们这个心思要被这个圣灵来进入到我们的魂里面，来告诉我们怎么做。我说，我们要是 receive the garbage， 我们出去的也是 garbage。你们常常讲电脑嘛，大家就玩电脑，你储存东西嘛，你储存的是一些 garbage， 你出去的就是一些 garbage。要是储存的一些是好的东西，它出来的就是好的东西。你们最近有没有看那个 ABC 那个一个设备很有意思？我通常不看电视，但是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有意思。一个叫做 Dr. Henry Cloud， 他就做了一个设备，在他的那个听众里面呢。有很多那个 overweight， 就是身体就很胖啊，这大胖。那中间有一个410磅的大胖的，这个人还不到30岁，28、29岁，很胖，410磅，他什么事都往嘴巴里面吞。他们这个 ABC 做完这个审美完以后呢，就是说我们决定追踪啊，其中的三个人啊，看他们，他教导他们怎么减肥了啊，啊。你们愿意做的人呢，他们就跟踪，他们就跟踪了三个人去做，那他们就跟踪了三个人，这中间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在一年之内，他从410磅掉到190磅，因为他在那个秀里面呢，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做，他们光听的是好，他就做，他就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呢，我在这一年当中里面，我常常把我负面的思想拿出去。就是我想吃的时候，我可以不要吃，把这个思想挪出去。第二，他说我夺回我自己的什么掌握的权利，我不要被这些诱惑，我可以跟他宣告，我不吃，我不再吃，我不再做这些，我要怎么样去做运动。他说第三，他说我要连接，他讲一句话很好，连接什么？连接跟神在一起的那个能力。我一听我说哇。感谢主啊！那个最后那个最重要，因为枝子不连在那个葡萄树上，没有力量。他靠着这个神，他能够去做，而且他持续了一年。他从410磅掉到190磅，真是很感谢主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常常要怎么样？心思要更新，我们情感要怎么样？要练净，不要被这些外在很多的东西诱惑。所以我今天就想到这个思想啊，我们在思念或思想的五件事情啊，我们常常要 focus 在第一个在主的身上啊，不要 focus 在别的地方。希伯来书3章1节又强调，他说我们是同工天造圣洁的弟兄，你们应当思念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常常想到他啊，常常想到他啊。第二，我们叫思想主的作为啊，诗篇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思想你的什么经营，默想你的作为，因为你的作为真是可敬的。”第三，思想主的话，诗篇常告诉我们，不是我们以前啊，主日也讲过诗篇第一篇吗？他是怎么讲？唯耶和华喜爱什么？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着，这人变为有福。 你看你贪贪想吃的话，你就有福了。你单单想而已，你还没有做，你就有福了。啊，第四，更要明善彻底要去思想。菲利比书四章八节讲到，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就是保罗还有没有讲的话，要告诉那些弟兄姐妹。他说，凡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啊，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的这些事情，你们都要去思念，就是去想什么是好的事情，就去做。”你知道我大概前两天我有一次跑去那个换眼镜啊，跟着我太太去，那个电梯里面就来了一个来了一个大概70多岁的一个老妇人，是一个这个 store 里面的那个服务生送她进来，她那个电梯啊，我们就坐她那个电梯很慢，因为在地下室在她楼上。那他一进来，他就用那个四的那个拐椅，啊，这样拐着拐着进来。他戴了一只眼睛很深，他第一话进来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压一，压到一楼？”啊，我就帮他压了。然后他开始就跟我讲话，因为那个电梯很慢，那个大型的电梯是那个也可以放那个货的还是怎么样，在地下室很慢。他就开始跟我讲，他说：“他说朋友，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送到这个另外一扇这个 mall 那边有一个 bus station。”我说可以啊。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啊完全看不见，他的眼睛完全看不见。我跟你讲啊，以前的我嘛，你想看我们事情多忙啊，我马上赶回去上班啊，我要干嘛的很多的事情啊。我那天停下来，我说好，我说你要到哪里，我就问他，我就要牵着他走，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你用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有那个拐杖啊，你这样连着他这样子拉着他这样子这样子走，他就在你后面这样，那你在前面。哎，这个拐杖不长嘛，那他就在后面跟我太太一面讲，一面走一面讲，跟我姊妹，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把他一生的事情很快的在这15分钟一直下来跟我讲的。他说我儿子住在60公里的外面，没办法帮我忙啊。他说我出门，今天是因为我的这个看护不在，所以呢，我自己就坐了这个巴士来这边，就校的那种专门送他来的那种巴士来。他说，虽然我眼睛看不见，但是呢 ，my life still keep going， still 往前走，他不会停留在这里。他说呢。他是一个 Christian， 哇！他一讲这个我就有兴趣了，我就跟他就开始就在那边等的时候，我就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你今天坐在我身上的是一件美事 ，God bless you。”我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做，因为我知道能够帮助一个人也是我们应该。我就陪着他们等到车子来，完完全全知道他上了车子，安安心心的回去。这个我从来都不会再碰到他。我们不要孩子的，其实我们不认识的人，随时看到我们就随时做。神祝福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是我们第一个里面想到的就是人家的需要，帮助人家，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样才有办法，就是心肠啊，有一个基督耶稣的心呢？那个爱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蒙神引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 这里有讲到5个点，第一个我们常常遵守圣经的原则，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参考这些有智慧人的一个意见，不要自己常常自己做，第四，慎重地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那这些决定都会成为我们以后生命的里面的一个品质。第五个，仰望神的介入，因为仰望神的介入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把神的主权呢 交还给他。三太子神会欣喜环境，啊，这环境或许是为我开门，甚至有时候为我关门，但是神有神的美意。啊，第二个最重要就是要改变我们神的儿女。为什么要改变我们呢？因为我们这个老我的旧造生命常常很容易回去。当我们一回去的时候呢，我们人呢就又落到那个以前那个光景里面。啊，圣经上不是告诉我们那个猪洗完了就把回去吗？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啊，我们人就常常说洗得干干净净的出来了，但没多久又跑回去，又混到那个泥里面，又肮脏起来。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思想神的话。在十八世纪，我想你们可能也听过这个人，他这个人是一个挪威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拉小提琴的小提琴家。他为了到法国这个再去深造更进一级，他在挪威当时已经是挪威第一把的小提琴手，那他就把他家里面所有东西都变卖掉，然后呢就来到法国，去应试这个法国音乐学院。那个时候法国音乐学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英国的音乐学院都还没有开始，但是法国音乐学院是举世闻名的。那他那天去应试的时候呢，可能是他太紧张的原因，所以拉得不好，所以主管官就没有接受他成为法国学院的音乐生。他非常的沮丧，他出来了以后他就到，你知道那个年代啊，街头卖艺的人很多嘛，他就跑到一个树底下，他就把他的这个violin就打开来，violin拿出来，盖子就开，他就开始在那拉他的小提琴。哇，他越拉就越进入那个状况，因为他讲没有压力了嘛，刚刚考试考完了，考不及格了，对不对？啊，没压力了，现在怎么样？要为肚子填饱啊，对不对？那不然他没有回去的旅费了，对不对？哇，他就开始拉拉，哇，他越拉越怒这个家境。哎，他头一抬，他眼睛一打开的时候，哇，看着这个小提琴这个放上面满满的是钱的啊！这个法国人的音乐水准很高的，你拉得好拉不好啊？啊，人家一听就知道了啊！哎，他突然就看到有一个硬币啊，就掉在那个 box 外面。掉在 box 外面，那他以为是人家掉的钱呢，他就问了，啊，这个钱是哪一位的？啊，那个中立人就说，啊，是我的，啊，他就还给他了，他以为他丢错了，啊，大概掉的钱他就把他还给他，可是这个拿出来这个钱这个人呢，他说我是要给你的，他就丢回去，他这次丢呢，你猜他丢哪里？他不是丢在 box 里面，他是丢在外面。因为他觉得他要羞辱他，他要羞辱他。他说你这种卖艺的大概我不知道了，甚至说拉得好不好不知道，但他就要羞辱他。这个时候你要不要拿我的钱杯啊？要是你再拿起那个琴一盖起来，这个上面就是打他一顿的。啊，他很有智慧，他就把这个硬币拿了，就丢在这个人的脚前面，但没讲什么话，他就把它丢在他的脚前面，然后他就继续拉，在这个时候，所有那个听的人呢，就为他打抱不平了，叫那个人捡起来，叫那个人捡起来，啊，不行，他真的要打，然后就乖乖的捡起来，就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这听众里面呢，就有他早上才应得有他那个拉小提琴的那个考官在那边看到这所有的这一幕，他就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他说：“毕业生弟，虽然是跟我们一个二重唱小提琴跟钢琴的演奏家，在十八世纪最有名。”他说：“你礼拜一再到我法国音乐学院。”I give them a second chance。 你知道法国音乐学院开了这么几百年，从来没有人有 second chance。 就他进入了法国音乐学院， 代最有名的小提琴文康文章应该是三张的六十个确实问题是你要不要留骨跟签约你要让他的面前寻求他你寻求他圣经上告诉我们定义寻求他定义寻求耶和华的神他就赐恩给他们可以吗这是个应许今天我为什么得不到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不定义的寻求两个礼拜以前我女儿礼拜六晚上她突然她这个手睡觉的时候你知道 cup timer 就是你电脑打太多了这个手这手的这个地方礼拜天我就做礼拜的时候11点的时候我看到她这个手跟她左手几乎是两倍大很大中间当时我就说我们来做个祷告就按在她的手连按都不能按他的手就是痛到碰都不能碰我说什么这个地方是最难医治的我就在那边我跟我的姊妹就手放在他的上面没有碰到他为他祷告我说我真的是把你交托把贵子交托在你手里面你自己要做医治就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祷告他那天下午我去用张 Walter Aarons 他礼拜一早上他第一个打电话跟我讲早上一大早清晨他说妈妈我的手整个肿都消掉了90%的吧然后礼拜二完完全没有他礼拜四那个 appointment 那个医生不敢相信他是这么快他说但是还是要做一个确认但是我相信我的神，在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原因。如果他没有成就，我也照样祷告。因为他开一扇门，他就不会关；他关了一扇门，他绝对不会开，都是为了你的好处。今天在营养我们的生命里面，你愿不愿意把这耶稣基督的心放在你的心？今天或许你走出去了。我所讲的你也通通忘了没有关系但是记得一件事情你碰到困难你凡有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就说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把我这个劳苦和重担交给他因为当时候这个恶他们那个时代是两条牛一起拖那两条牛那个恶拖在身上的时候母牛带着小牛一起走那个小牛没有出力气的都是母牛带着这个小牛走的，走到哪里，小牛就跟着走到哪里。因为主，他的母亲背负了他的重担。今天我们的主就是那位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交托给他？不要交托一半。你说主这一块，你不要碰我，这块是我最拿手的。是我最能够做的，我很有把握，我能够做得好。我告诉你，你常常就在那个地方跌倒。OK， 你越有把握的，你越要来靠主，因为能力、全能都出乎我们的神。没有一个人讲说，我什么都会，我什么都行。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在你软弱的身上，他要让你刚强，他才显出神的什么？为什么叫神？因为他是神嘛、啊。你不能的，他能，那才叫神的。我说我们信他吗？相信他是能够成就在你人生里面，你所碰到的困难里面，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阶段里面，你不管是在念书，你在。工作或者是在婚姻里面或者我们慢慢渐渐的身体衰老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来仰望我们的神让神的爱呢来帮助我们也让神的爱呢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 不要常常被撒旦来控告我们。因为当撒旦来控告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软弱。最后我讲一个见证，我就结束。啊，有一个年轻人呢，在一个庄主里面的这个家里面侍奉啊，他很忠心的。那他有一天呢，他来到这个河的旁边呢，看到一只那个鸭子，那个鸭子是他庄主最喜欢的鸭子，他不小心把那只鸭子弄死了，哇！他真的说遭到这个庄主要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他大概会受到很大的惩罚。他想来想去，他就把那个鸭子埋在那个树底下，说哎，都没有人看到，我埋起来。啊，他就回到厨房去工作了。啊，打着啊，他什么事都做，结果那个厨子看到他，啊，来，现在年轻人啊，今天我这个碗没有人洗呀、啊，你来帮我洗。他说我为什么洗碗呢？他说我这个不是我分内的工作、啊。他说你要不要看看那只鸭子是埋在哪里呢？啊，哎，这条鸭子呢，他心里慌了。我说哎，好，我洗。啊，第二天呢？这个厨子呢，跑来跟他讲：“哎呀，我这个菜啊，没人洗啊，你们所有的菜都帮我洗干净。”他说：“哎呀，我不洗啊，那个菜会脏啊。”他说：“有没有想到那只鸭子啊？”没想到鸭子，我乖乖的洗。哇，这样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过去以后，他心里越来越怎么样？越不是滋味。他的工作越做怎么样？越多啊。后来有一天呢，他就想一想，他说：“哎呀。”我还是跑去我主人的面前，跟他完全告诉他事实吧。哇，他就跑去了，他就跟他的主人讲，庄主啊，我那天怎么样，不小心把这个鸭子，你心爱的鸭子给弄死了。结果呢，我怕你知道，把它埋在那个后面了。那个庄主说，没有关系嘛，就一只鸭子而已嘛。哦，没关系 ，OK。哇，他真高兴的从里面跑出来了。那个厨子就看到了，哎，过来，今天那个地没有人洗啊，去拿扫把来。他说你自己去洗吧。从今以后我怎么样？我不再是你的了。弟兄姐妹，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是什么？从今以后我不要再被罪来相思，被罪来捆绑。所以呢，我们一生都活在什么？辛辛苦苦。我们今天什么？神释放了我们，我们怎么样？完全什么？洁白如雪啊！好，那我们去读这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真的是心里柔和谦卑，让我们能够来学你的样式。让我们自己能够把我们自己摆在主耶稣你那个丰盛的生命里面，那你的生命来成为我们的生命，罪不再来瑕疵我们，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愿意完全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在我们一天的开始，我们求主你自己先来充满我们。主，我们再次把每位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我们今天心里面有软弱的，主，我们靠着你的话，我们宣告你是那应许大卫永远那样恩典的事，你同样的也降临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让神居首位。所以我们今天活的就不再是我们，因为我们在永恒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从你那里而来。那我欢欢喜喜的在你面前，这个盼望为的就是要得将来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真的是 守节清心，进入到你那个恩典的宝座，你的恩典的宝座让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最大的帮助。我恭恭敬敬的把每一位今天来到你面前的，就是祝福他们每一位，在他们无论在哪一件事情上，祝你与他们同在，是福是平安的神，丰丰富富的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像以前一样。我们过去是风闻有你，如今是我们亲自见到你的面，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也能够成为盐和光，让我们彼此能够学习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让这个家成为你属灵的一个家，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一起来服侍你，让你的名在这个地方被高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